勋章，或者那天向埃及求帮助的军障碍马匹，依靠更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匹，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子，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不时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缩服。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吉安山东上征战，劝摇怎样山势不足，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叫越门保守。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逆耶和华，现今要归向他。到那日，个人必将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现自己在最终的都抛弃。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他必逃避这刀，他的少年人必成为虎虎，他的磐石必因惊吓扭曲，他的首领必因大疾惊惶。这是那有火在提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
谢谢。现在呢，我们知道31章第一节就是祸灾。我想这个祸灾啊，我们要从我们已经好几个地方我们读到这个祸灾了。好，比方我们读到第28章第一节，那里就说到祸灾。第一节那里就说到祸灾，那么那个祸灾是说以八年的九十说的。以八年我们刚才就说过，就是代表以色列啊，这里就说到第一，说到祸灾。那么我们再读到第29章的第一节，那么第爱这个字，看好像是叹息的字，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那就是祸灾，这个人就是祸灾。就是第二次祸灾，第一个28章就祸灾，就是有祸了，这些人有祸了。那么29章啊，也就是验祸了。加利利呢，我们代表大卫安宁的成绩，就是说在历史上有祸了。啊，这是两个祸。那么到29章的15节，又有一个祸灾。啊，是什么人有祸呢？就是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啊，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很有聪明，很骄傲，那么他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啊，把神解开了，他就吃了神啊，也看不见这些事情，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三祸，就是说这个人也是有祸的。第33的第一节，耶和华说祸灾，你看这就是又是一个祸。啊，这是第四个祸，啊，第四个祸，就说这些人啊，是有祸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第31章，这里是说第一节祸灾，就是有一种人也是有祸临到他们，什么人呢？就是要到向埃及去求帮助。啊，当时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这两个国，他们都和埃及有关系。都去求过埃及的帮助。啊，我想我们这里啊可以读两次的圣经。第一处就是《列王记下》的17章。第4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啊，说第一节，犹大王亚哈斯12年，以拿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9年， 好，这里是说到以色列王的事情，和西亚的事情。第二点，和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他，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西王撒玛利亚上来攻击和西亚，和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啊，这是亚西王来攻击他，他就给他进贡。那么我们看这个赫西亚这个以色列的王，并没有说回头来仰望神，啊，仰望神的拯救，那就怎么办呢？第四节，赫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西王进贡，亚西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许在监里。那么他不靠神，就靠谁呢？靠埃及，他就到埃及了。埃及这个王啊，叫说。说这个字啊，在原文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鳄鱼的神像，鳄鱼啊，河口的鳄鱼的神像，啊，埃及是以鳄鱼做他的神呐，啊，是说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王的名字也叫说，啊，也叫说，那就是说明一个问题，一件事情。这个何西亚这个以色列王受到亚述侵略的时候，他不是去仰望神，就是求埃及，所以他就跟埃及有关系了。好，这是第一处，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国和埃及有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再读一处，就是王下十八章下面一个。王下十八章，那么这里啊，这一章圣经呢，我们读过了啊，我们选起来也读几处。第一节呢，以色列王以拿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就说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么西西家登基的时候，那么第九节，西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拿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亚西王撒玛利亚上来围困撒玛利亚。啊，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啊，他们来围困撒玛利亚。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西王希拉星上来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啊，他就来攻击犹大，不只是攻击以色列国，现在来攻击犹大这个国了。西西家国王他来攻击了，攻击的时候他就说了很多的话，啊，说了很多的话。那么我们看啊，读第二十一节。他就说，看来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上的芦苇，只有靠着杖就比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些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这就是这个亚述王打发他的仆人们说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犹大王，你这个西西家，你不要去依靠埃及，埃及啊，它是亚伤的芦苇，这个芦苇都被亚伤了，芦苇而且是很细很小的力量，它有什么力量来帮助你呢？好了，那么就说明啊，这个时候西西家也在那里和埃及有联系，啊，也在那里依靠埃及。所以我们知道埃及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犹大这个就迦南地的南方。啊，所以啊，就是他的隔离，所以凝聚了，他就很容易去求他的帮助，啊，寻求帮助。就像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二十七章啊翻出来。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啊，第一节，是大拉日耶和华并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鱼。就是那快行的时候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时候遇到海中的大鱼。上次我们讲了，我们说这个鳄鱼啊，这些就代表谁了？代表埃及，代表法老，啊，代表法老。所以神要审判埃及。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读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神就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告诉犹大国的王。就告诉他，你们不要去依靠埃及的帮助， 也不要依靠埃及的马匹，就是靠他们的马兵，依靠他很多的车辆，埃及有很多的车辆，依靠强壮的马兵，依靠他的马兵，吃不仰望以色列的真理，啊，这是很危险的。就是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有难处了，啊，环境里面有难处了，身上有难处了，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一定要仰望，而不是去仰望埃及的方式。也许埃及它的强力量很大，有马，有马兵，有车，马车啊，会看得很强大，好像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的是仰望神。所以第二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这个作恶之家就是指的犹大家，因为他们向埃及去，依靠埃及，不仰望神，所以神就会降祸。神就是有智慧，又攻击那第二节最后一句话，又攻击那夺业帮助人的，不但要攻击那个作恶之家犹大，也还要攻击埃及。啊，他是帮助夺业帮助人的。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个神字啊，在原文里面是耶和华，啊，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神字。在原文里就是耶和华。埃及人是人，他的时间有限的，他的活几十年就完了，并不是自由拥有，要靠神。神是你哪一个皇帝在位上，你不管多少代皇帝，神都是受神啊，都是自由拥有的。下面就是他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啊，这个很重要。我想这里提到灵这个字啊，可能我们32章我们还要专门说一说。以赛亚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提到圣灵的神，多次提到啊，有很多的应许。那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并不是灵。那我想我们可以啊，把几处的圣经啊，我们把它回过头来读啊，就是灵这一方面。第一个呢，我们想读以赛亚书的第4章。第3节到第4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在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两个灵，一个灵叫公义的灵，一个叫焚烧的灵，实际上不是的，就只有一个灵，一位灵。我们在原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灵啊，只有圣灵，真的灵就有意思。这里是说到它的功用，或者说它的性质，它是公义的性质，还有焚烧的性质，是说到。我想这一个性质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公义是里面的，焚烧也是里面的。当一个基督徒，你做了错了一件事情，或者你犯了罪，或者你没有信神的话，你就觉得你里面不平安了，那就是灵在焚烧了，那就是焚烧的，烧的里面都不平安，一直到我们要圣徒了，好了，里面就平安。这个是公义的灵，那么它是审判，这个字啊，应该把它换成审判，啊，接着，而不在原文里头，这个字是换成审判，它是审判的你，很少的你。好，我想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以赛亚书都预言了。一言了，到新约主耶稣来就实现了，实现了。这一个工作是里面的，不是外面，啊，里面的不是外面， 所以我们想我们还可以读几部的圣经，我们先读新约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了，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职事和他的工作，乃是要指教我们，这个指教是一切的事指教你，将一切的事指教你。所以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去找别人来指教你，你有难处，你有问题，你就到圣灵面前去，圣灵会指教你，不但圣灵在一切的事项里面指教你，并且还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主耶稣说的话在哪里？就在圣经上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他都说了是里面焚烧不平安，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他到圣灵里祷告，他在那里仰望主，圣灵就会把圣经上的祷告啊。所以一个姊妹他欠了别人的钱啊，不多，但是圣灵已经告诉他，就把圣经上告诉他，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看这是说的话，就告诉他啊，他就清楚了，哦，原来我赶快把钱还，他把钱一还清以后一定就行了，不还清那个焚烧的灵就在那焚烧，那个审判的灵就在那审判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的我们的经历。那么说到这里还告诉我们，就是16章，16章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有益的，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我若去，就差他。这个就很清楚了，主耶稣离开门徒，他去了，他去了就是说他的身体不与我们同在，主耶稣的身体现在不与我们同在，他现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升到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的身体现在不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不与我们同在，他告诉我们他如果不去，宝贵子就不来，所以他一去了，圣灵就来了，现在是圣灵来了。你看，我若去，就差他。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圣灵的来是谁把他差来的？是耶稣把他差来的。啊，主差圣灵来。好，主把圣灵差来了，圣灵是奉主的差遣，他到我们这里来。所以，第8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为罪、为义、为审判，这个义就是公义，这个审判就是我们刚刚所审判的你啊，审判的你，这是审判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审判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分别什么是公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这个不要人教我们啊，圣灵会跟他们说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自己责备自己，是里面的，因为焚烧的灵啊是在里头，他一烧我们一不平安，我们里面就是这边不知道啊，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不需要别人来教我们啊，不需要。 这个工作是分的。第十二节，十六章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圣真理的灵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原文是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第二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十五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还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圣灵来了，就要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些真理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凭自己说的，圣灵不凭自己说，圣灵是说什么话？是因帮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听见谁的？主耶稣的，你看到没有？他是主耶稣，所以圣灵不是他自己想做什么，可是主耶稣说的话，他从主耶稣那里接受，就把这个话说。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说的话，那是那个差我来者要说，父要的说。”所以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关系弄清楚。主耶稣来是父差他来，他说的话说的是按照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那么圣灵是主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是受主耶稣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关系要弄清楚。所以十五节跟你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手授予我们告诉你们。你看他这里把主耶稣和父是连在一起，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与父原为什么一，这里完全没有说圣灵我父我们原为没有，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有的人呢，就是因为要把父子圣灵要摆平，所以向父祷告，向子祷告，也要向圣灵祷告。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教我们要向圣灵祷告，没有这个教导啊，也没有说要去向圣灵祷告。那么向圣灵祷告的人就是不大清楚，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清楚。那么有的人他们是想把圣灵抬高，父子灵一条线啊，大家抬高，所以就是我既然向父祷告，也向圣灵祷告。那么好像我荣耀父也荣耀子，现在叫荣耀圣灵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不是，那是圣灵啊，是为了要荣耀子，来为主做见证啊！你看第十四节、十六章，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授予我告诉你，圣灵是要荣耀主耶稣啊，不是我们需要荣耀圣灵啊！希望我们不要把这个圣经上的话颠倒啊！颠倒，我们不是需要向圣灵祷告，向圣灵去求，这个圣经里没有榜样，也没有教导，可能我们这一求还错了。圣灵站在一个地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地位，就像主耶稣在地上要站一个地位，是非常谦卑的地位，他是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样子，而且谦卑自己，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主耶稣离开了，圣灵也就站对人一个地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天上占这个地位，他是代表神，代表主耶稣，但是他不抬高他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去抬高他，你懂吗？不抬高他自己，圣灵不会抬高他自己，圣灵来说主怎么讲他就怎么告诉我们，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告诉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呢是荣耀主，不是荣耀圣灵自己，圣灵在这里是这样的地位，我们要弄清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你说吧。三而一的神，那么圣经里头啊没有这样三个，没有这样一句话，圣经里从来没有三位一体或者三而一的神，没有这样说，这是我们说的。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啊，这是对的，因为神 民的工作，我们的古启示录或者我们读创世纪，你就看见民是奉差遣的，民是奉差遣的来工作，在启示录是这样的啊。那你说到其民，不是说有其位民，但是说它的功能或者它的性质是七个方面的，它是奉差遣往普遍下去，谁差遣它？神差遣它，谁也是差遣它啊，是这种情况。所以他到了地上来，他是非常谦卑自己的，他绝不能把自己提出来，因为他正奉子民，他是一位神，他们是一位，没有三位神。主耶稣到地上来非常谦卑他自己，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是这样。那么圣灵主耶稣在这里启示我们就是这样，整个圣经里的话，圣经里应该启示我们的都在圣经里头。所以我们千万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人教你一首诗歌，教你一个祷告，教你一个做法，是圣经里你没有的，你要好好对待自己。可能这一个就是越过了基督的教训。你看我们把这个约翰二书啊，请我们翻过来，第九节，新约的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曾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有子，看到没有？这也有所明的问题了。哪里？啊，那么有很多的信经啊，是从教皇那里来，或者教堂里来，神父那里来。你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基督教训就在圣经里头，我们不能越过它。有的人越过了啊，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很多越过了，比方说现在有人在那里讲，神变成人，就是要人呢变成神。所以今天有一个教训，就是人我们都只要基督徒都是神，那就不得了了，我们叫多神，多神教啊，我们都变成神去了，这个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啊，这个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承担守住这个教训。另外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那这些事转移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学习。你看，不能超过圣经的。今天有的人要把人举起来，啊，天主教里头是要把教皇举出来。如果你把他举起来，他的这些教训已经超过圣经所记了，错。所以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圣经？知识的话，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因为圣经里应该有的启示，圣经里都已经有。如果不够，神就会使当时的保罗多写一点，或者要主耶稣多说一点，把它记在上。那么现在已经到这里，已经完全够了。就是我们要需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当中，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来认识它。需要智慧和启示。啊，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圣经很多地方我们不理解，就是灵不够啊，启示灵不够，是启示灵在哪里？语言绝对不是万年，这个绝对不是什么说方言呢 啊什么倒下去了。这次我在温哥华有一个弟兄给我做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啊，名字啊生了病，就说有一个教会啊，他们就说那种情况疫病，就喊他去医病了。他们啊，他的妻子很大年纪了，还有他的儿子就去了，去了就最后就按手，全体都倒了，就是他不倒。那个牧师就这样讲，都倒了，为什么还不倒？你要以我一定就要倒，他说我倒不下去嘛，为什么倒不下去要倒？好，他就自己倒下去了， 因为他不在我这里制定的人都要倒啊，所以你看这是这个情况。所以比方到有一个地方到我这里来都要说方言，都要做成一个样，这都不是圣灵的说法，就倒下去了，他是倒下去了，是自己倒下去的。以后他就完全，本来他说我病好了，我还给你贡献多少钱，病了好像一年还是哪里的，现在是奉献这么多钱，这是你这个做假嘛？啊，是这样的。所以，那么我在他们那里教书，什么时候人才倒，需要圣灵从不做这个导致工作。哎，那么我们就看见鬼倒是把人摔倒，我们都听得很多嘛，鬼要把哑巴鬼把人摔倒啊，所以只要是干给他就把人摔倒，这是鬼做，不是人做。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求求求，有的人向圣灵祷告，圣灵啊，我求你来，圣灵不要我们求他来啊，圣灵已经住在我里头，哪里要去求圣灵？不需要求啊。如果你说我求，可能你求到另外一个人。你不是圣灵来啊，所以不需要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工作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是在外面的工作。好，我想这里啊，我们读了这好几书的圣经的目的呢，我们就是要读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说。那么可以神父子灵的确不错，它是三而一，三但是就是一个有，但是他们都是站在谦卑的立场上，主耶稣说的话是站在谦卑的立场上。名圣灵的时间，他会不会用到自己？不会太老实，主耶稣也不会用到自己，只是圣灵去用到他，父在哪里用到他。我想这个圣经里啊，我们应该是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啊，三十一章来。第三节，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判决，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为什么？这是灵的工作啊！所以要灵来工作，灵工作，血肉就不能抵抗。血肉这个字应该是算是肉体。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是情欲。肉体的其余和圣灵相争啊，所以这里都把它已经预言在了啊，圣灵要来啊，圣灵在做工。第四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或是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不会应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应他们的喧哗说服，都是万民之耶和华已经降临在西安山岗上征战。这里就是拿狮子和扫帚狮子来比耶和华啊，那比耶和华，他们不会受外面的影响，神也不会受这个影响，所以他要来征战。而且下面第五节，鸟缺鸟怎样保护，三次来保护他的小鸟，关键是耶和华也要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越门是这个门，越门这两个字是没有的，就是一直 passing over 啊，能够把他所有的都盖住啊，超过啊一切，能够把耶路撒冷保护起来。第六节，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背离耶和华，现在要归向他。这里就是先知对以色列人讲的，现在要归向啊，你们是背离他。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在第三十章我们读过了，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静止不肯，这里就是要回归啊，今天基督徒要回归，就是归向他。我们怎么样归向他？一个，我们基督徒常常远离神，所以神就借过一些环境使我们归向他。 这个环境很难，或者一个生病，好了，你过去你是凭我们凭自己在那里做，我们不仰望主。这个难的环境来了，好了，我们就祷告，是吧？我要依靠你了，是吧？我是错了，我的罪，我向你认罪了。好了，你看你就转向什么？是你借着这一些事情转向，这是一个转向。这种转向是成长环境里的错，是我们不得不转向它，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回归转向，那就是我们自己每一天随时主动的，我把我的思想转到去哪去。这种是需要学功课的啊，要学功课，就是很多次以后你就觉得说我应该转向什么。我们怎么转向法呢？那就是说我的思想，首先我的思想转到什么里面去。我在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的思想想到它；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思想想到它；我回到主里面去，我从心里面向主祷告。所以在这种时候，你的祷告不一定要闭眼睛，随时你可以向主祷告。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这个回归，这是回归。你不要等到难处来了，病来了，你说我再回归一次，不需要，随时随地在那里要继续说话，求主帮助，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要回归。第七点，撒拉日个人地上他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他亲手所造，现自己在罪里的都抛弃了。那么以色列人的偶像也许是埃及啊，也许是古时啊，也许他自己做了什么偶像。那我们今天呢，基督徒也有他的偶像啊，金的偶像，当然金成金做的偶像才值钱啊，如果不是金做的就不值钱，银做的就值钱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一个能够把我的心从神的面前夺去，这就是偶像。所以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们的心才能跟着我们的财宝走，钱财啊。那么所以钱财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丈夫可以成为妻子的偶像，妻子可以当成为丈夫的偶像，儿女可以成为父母的偶像，可以好。那么很多事情也可以成为偶像，有的人是博士啊，硕士也可以成为他的偶像。有的人的事业很发达，越做越好，这也成为他的偶像，是个人的偶像。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偶像丢掉呢？那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我们什么时候偶像就丢掉。有的时候我们不转向神，偶像不能丢掉，神就借着环境使你把偶像给丢掉，这是神的怜悯，神就借着环境就丢掉啊，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说圣灵的工作啊，这里告诉我们神来工作，圣灵一工作以后，我们就能够把偶像丢掉，是圣灵。第八点，亚述人必倒在刀下，并非人的刀，有刀要将他吞灭，并非人的刀。这个亚述人在当时，刚刚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列王记下十八章，那就说到亚述王派了使者去攻击犹大的一些城邑，同时夺取了一些城邑，并且而对犹大王西西家说了很多的话啊，说了很多话。所以神就一定要审判亚述人，要借着刀审判亚述人，他们就要倒在刀下。这个刀不是人的刀，下面有一句话，他必逃避这刀。有的人会逃过这个刀啊，特别说他的少年，虽然他逃过了这个刀，但是他要成为服苦的。服苦这个字在原文是进步，就是亚述这个国家要倒在刀下。那么他剩下的一些少年人虽然逃避过了这个刀，但是最后不成为国家了，要向别人进贡了啊，这是所以服苦了。 被奴役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九节，他的磐石比地上挪去，就是他原来依靠的磐石没有了，首领因大喜惊慌。这个大喜的意思 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征战，打仗来了，因为神的刀来了，啊，神的刀来了，那么他就惊慌了。另外，大喜的意思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啊，我想我们可以读两处的圣经说明这个问题。第一处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二十六节，他必竖立大旗到远方的国民，把私生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两旁的地极数分来，这是指的战争，战争的旗子竖起来了，那么就有很多人要来，神就要他们借着他们的手来审判啊，审判以色列国，啊，这里是说到，啊，第一处说到战争。另外，我们还有读一处圣经，就是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十二节，他们向列国竖立大旗，刀和以色列被砍，散了，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在这里就是表示神的拯救了，这个气在这看成绩，所以你看这里地的四方来聚集有大气，那么就是说出国了，他们都回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既是神的拯救，又是战争的来啊，这一样训。所以他的首领中大喜惊慌，这是那有火在西安，就是他们想去攻打西安，那么神在那里有火，火是为着审判啊，焚烧啊，焚烧。有奴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奴就是为着劣迹，完了，那是劣迹，神在那里说。我想这个三十一章啊，炼净啊，把它炼净了，就像这个炉啊，是为了炼银，银为炼金，炉为炼银，就是银子、金子都在火里炼，把它炼得很纯净啊。神用的炉在哪里的？炼净这个。那么三十一章呢，这里我们看见神在那里说话，就是说有祸了，第五祸，什么样才有祸？那就不仰望神，仰望埃及。因为埃及人不过是血肉，不是灵，所以要依靠你。这里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神的灵在那里做，啊，灵在那里做。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现在我们读起，这里给我们读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看哪，必有一王行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上帝封锁和必暴雨的隐秘处。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冒失人的心必明白之事，结巴人的舌必说话通快，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愚顽人既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令这人所用的法子是恶，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同华人讲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有安逸的妇女起来听我声音，无虑的女子侧耳听我的言语，无虑的女子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安逸的妇女叫战兢，
无虑的女子要受干扰，脱去衣服，赤着身子，腰束麻布，他们地位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蒺藜既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既被取下，公民的城既被遗弃，山冈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喂羊群的草场，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但要降冰炮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除，你们在各水间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
32章，这里告诉我们，说看嘛，必有一王以公义行政，这个王只是一位王，是个单数的，所以这一个王要凭公义行政，这个行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统治的意思，统治的 ruling 的意思，统治 ruling over， 他这个王，他能够要公义，用公义呢，公义这个字就是 righteous， 公义，我们知道神就是公义，神就是公义，主耶稣也是公义，圣经里说主耶稣，我们说你们撒了那个义的耶稣，他是公义，他是义的，在一切事情上。那么公平这个字就是审判的意思，公平啊，它是审判的意思，就是 judgment 或者是 justice， 就是按照公正的或者法律的审判。所以神在那里说，一个人是需要有公义的，我们有义。另外，他一切的行为，他的那管理，因为公平、公义是管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国家，要凭着这个。审判也是公平的，所以看到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这个王就是指的基督，不是指别的。就是将来神在那里应许有一个王，在他的国家里头，他是有公义，用义来管理。下面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就是在他这个国家里头还有一些首领，这个首领是复数的，不是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下面还有一些人，这些人啊是按接着去就是公平的、合理的，他们来掌握权、来掌权，这是第一节，这是神应许或者预言，是基督预言基督。第二节，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风的遗嘱，这也是只有一个人，是个单数。这个人他是能够避风所和避暴风的隐秘处，就是他能够把你隐起来、隐藏起来，不管外面的风有多大、风暴有多大，它里面你这种平安，它里面你能够躲避了这一切了。好，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你想河流在干旱之地，它就是河流供应我们生命的水啊，河流当你干旱的时候，这里有水可供应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干渴了，好，这里有水可以供应我们，像大磐石的银子在疲乏之下。当我们疲劳了，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疲劳了，走这个跟着主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这里就有一块磐石， 还是有一个影子啊，那我们可以在那里歇息，这个安息，这里就知道他了。因为有这么一个人，一个王，一个人啊，一个王在那里行政，给公益行政，有一个人，我们又可以在那里移出那个躲避。所以第三节，那能看的人眼不在昏迷，就是你有眼睛的人已经能够看得清楚，不在昏迷啊。能听的人耳闭的听闻，能够听清楚。四节，冒失人的心比明白智实。这个冒失，这个人冒失在原文里的这个字就是粗心的意思。有的人很粗心，什么事情都会很细致的，粗心的人。现在这个人啊，能够明白智实了，细心了，啊，他就能够懂得了，很粗心的。结巴人的舌比说话疯狂。就是有人说话说不清楚的，或者现在呢，因为在这个王的管理下，这位王的管理下，啊，这个人的一处好了，话他也说清楚。那么这里就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全都是圣灵的工作，就把整个人都改变，啊，这个人都改变了，眼睛也不昏迷了，耳朵也听得见了，心里面也能够明白了。舌头你能够说出话来啊，你看这个人不是改变了吗？啊，原来不是这么一个人啊，这是真的改变。第五节，预言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因为预言人必说预言话。那么我想这里说了两种人，这种人是过去来统治这个国家的人，不是那个王，就是预言人。为什么呢？第五节的预言人怎么来说？什么叫做预言人呢？预言人在原文里面这一个字就是拿把，拿得，拿把这一个字呢，我们曾经读过了。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25章。第二节，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把，拿把的意思就是笨人、愚蠢人啊，他就叫拿把。这个在原文里头呢，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这里就叫拿把，所以把它翻译成预言人。这个是个笨人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啊，大卫就要人啊，因为这个拿把的羊群啊常常受大卫的人保护。大卫啊，就是当时他的人没有吃的时候，就找人去问他要一点，随手给你我一点，好，他不拿啊，所以是很笨的，不拿不拿。结果呢，这个大卫啊就要去惩罚他什么啊？这个他的妻子啊，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把很多东西就送来，亲自送到大卫这里来。啊，他就说，送来的时候啊，他就说到拿把这个人，啊，拿把。那么拿把这个人，他就说他是一个欲望的，啊，欲望的。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啊第25章。第25节，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把，他的性情和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把，就是欲望的意思。他为人果然欲望，但我主所打发的妇人陪女并没有看见。那么就说他是欲望，欲望人拿把这个意思啊，欲望人就是里面没有知识啊，心里面没有知识。不明白，不懂得属灵的东西，这是最危险的。啊， 以今天我们三十二章的第五节下面它有一个等于是一个解释，他说什么叫做欲望人，第五节的第三句话，因为欲望人必说欲望话啊，因为他没有知识，心里没有知识，所以他看见的就是外表，他没有看见大卫是神立的基督，这个立的王，大卫也是受膏者，基督这两个字就叫受膏者，大卫是神立的，没有看见，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一个，所以他就不认识大卫，不认识大卫，他就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做，啊，自己的办法去做，啊，这里就说到很，他是欲望，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欲望的话，心里想做罪业。他想的就是去犯罪的事情，惯性亵渎的事，亵渎是对着神来讲的，啊，他没有看见，没有光，所以他是说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你看，他不认识神，他是说错谬话，所以拿把他攻击大卫，实际上是攻击神，因为大卫是受膏者，啊，这个没有看。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没有光，我们就会说一些错事啊，做一些错事，说一些错话啊，也可能啊，这种情况。那么这里是说到，在当时在犹大国的统治的里头，就有一些统治人的是欲望人，他所以是饥饿的人没有食可以吃，看到没有，没有生命能够供应。饥饿的人就是需要生命供应，他不能供应他。口渴的人没有水可以喝。如果在欲望人的统治下面，人都得不到饱足，人也不能够解决干渴啊，因为这是欲望人。欲望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所立的基督，他里面没有光，没有知识啊，没有属灵的知识。这里就说到欲望人第七节。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这里说了吝啬，吝啬这个字的原文里头就是下层的、低层的、低层次的，就是和第八节的高明人、noble、尊贵人是相对的、相对应的。这种人如果他来统治，他一定是用了方法是邪恶的，而且有很多的诡计、诺计、伏魔鬼、诺计，而且说谎言，他也不认识谦卑人啊。对于谦卑人，他是用谎言来回避去谦卑。但穷乏人讲公理的时候，需要有公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就是在他那里没有公理啊，没有。这个这人啊，谦卑人啊，他分不出来，他用谎言把他毁灭，而且他用的都是这个恶计、恶谋。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这种是在原文里头是下层底层的人，或者他我们中文是把它翻成吝啬人。吝啬的意思，什么叫吝啬人？就是第七节说的。啊，就是有过计的人，谎言毁灭谦卑人，不讲公理的人，他就把他啊，因为下层这个字是和 logo 就是第八节高明人是对的，所以第八节跟你说，高明人就是尊贵人，他做事是高明，他没有恶行的，没有恶计的，他是不骄傲的，他是懂得谦卑的，他讲的公理，他是懂得这一个。所以他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就是尊贵人，在高明的事情上他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永远存在，这个当然就知道是主耶稣和他的统治，那是高明。第九节，安逸的妇女啊，起来听我的声音，无虑的女子啊，侧耳听我的言语。在那个时候，因为神的审判还没有来，所以啊，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国，还有一些女子，她们都是安逸的，无忧无虑的在那里生活。所谓无忧无虑，所谓安逸的生活，就是凭自己的生活， 不仰望神的生活，不靠主的生活，就凭他自己的肉体的心。所以去师姐就警告他们，再过一年多极受骚扰，因为到那个时候神的审判来了，葡萄树就没有可结了，没有果子了。十一节，干预的妇女啊要占经，无力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是悲伤了啊。那个时候神的审判来了，他们是安逸的，他们是无力的。圣经里头常常把安逸和无力就是代表凭肉体在那里生活啊，靠我们自己在那里生活，靠自己生活。第二点，他们地位美好的田地和都结果子的葡萄树捶胸哀苦，因为葡萄树没有了，田地也没有了，受了神的审判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凭自己的肉体在那里做，凭着罪恶在那里做，不义的事情在那里增加。第三点，荆棘蒺藜就长在我北心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些快乐的房屋上。荆棘和蒺藜，这是人犯罪以后，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很咒诅的这个地，地被人长出来了，荆棘和蒺藜，所以这里就代表神的咒诅，啊，神的咒诅。现在葡萄树不长了，无花果也没有了，那么这是怎么办？好了，美好的田地也没有了，反而荆棘蒺藜咒诅长出来了，不但在地上，而且在城里面和房屋上都有咒诅，城跟房屋。城，因为他们是快安逸的妇女啊，安逸的妇女，无忧的女子，无虑的女子，他们是凭自己的办法，凭肉体的办法在那里生活，所以这些城、这些房屋都是田地，都是他们自己在那里种，自己在那里修，啊。他们自己的办法修的房子，这个真要审判他们。第四点，因为宫殿已被撇下，就是因为王的宫殿要被撇下，多名的城已被遗弃，这个就叫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要来，真要审判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对于犹大国来讲是巴比伦王要来，他把这个国家给灭掉了，就说再过一年多要来了。三章万人沦为重血，做野驴所喜乐为羊群的场上，就是人修的这些房子、这些城都没有了啊，人种的这些葡萄树都没有了啊，也许葡萄树都成了树林了，都没有了啊，因为受的审判，要来审判。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三十二章就告诉我们，只有在基督的里面啊，在他的管理下，我们才能够得到安静，得到平安。十五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在原文里面是说灵，没有圣子，灵浇灌我们，这个浇灌这个字是倒下来，呼啊怕倒在我们的身上，倒下来。我想这个倒下来呢，也就是说圣灵啊从天主耶稣派他来了啊，他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为宝贵子，就是真理的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圣灵来了，圣灵来了以后怎么样呢？旷野就变肥田，等先审判，前面就是神的审判，神把人的肉体东西审判以后，然后圣灵来工作，所以旷野的地方就变肥田。肥田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 fruitful， 就是结果子的，现在能够结果子了，原来是旷野不能结果子，现在能够长满了果子啊，长满了果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没有圣灵以前，我里面是旷野干枯干的，那么现在圣灵在我里面工作了，我就满了果子了，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些果子，我里面都有果子，圣灵来了。肥田看如树林，就是肥田，看这个看就是计算啊，看成树林了啊，因为什么？咱们结果子了吗？ 大家好像成了很多的树林了，那也许是在以色列人来讲，在那么就是葡萄树、无花果树结了很多的果子，你的供应没有。那么在我们属灵的这里来讲，那就是属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属灵的果子。这里呢，十六节，那是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圣洁。那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就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公平，公义义和公平，这里来了。十七节，公义的果效即是平安。这个果效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工作的意思。公义，他的工作的结果就是这种平安。就是我这个人，我活在义的人，我想公义这一个是我们的人对人啊，就是有公义。我们对人就是看公不公义，我们对自己对人都是应该有公义。如果你我们是活在公义里头，我里面就蛮了不起的，蛮了不起的，对不对？我没有亏欠人。上一次你们读这个全副的军章啊，复兴性就是我的良心的平安。我对人没有亏欠，我是公义的。我里面就蛮有心的，公益的效念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效念这个字就是保证啊，所有人啊，不但是平安，这个平安而且是 quiet， 就是安静，我里面非常的平静。不但是平安，而且一个平静，平静的意思就是不受任何的扰乱。不受任何的扰乱，啊，里面非常平安，而且是平静安静，啊，那么这个就是公义的保证了，就是效验，它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保证，而且直到永远，这个平安，这个安平稳，这个安静啊，一直到永远，啊，这就是圣灵做的。我的百姓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所，平静的安息所。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要达到这个目的。十九节，但要降冰雹打树林，城地全然撤离。这一句话就是说到我们前面的第十三节，前面的十三节第四节，就是说神的审判。就是在圣灵工作以前，是必须有一些审判，所以这里的宫殿也写下了，城里面要到吉离了，啊，多林的城已被遗弃了，三冈万楼已被冻结了，啊，这是指的前面，就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神要把它撤回，冰雹是神的审判。甚至用冰雹来审判。我们在读三十章的时候啊，对于亚述的审判曾经用冰雹。比方我们读三十章的第三十节，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将罚的防备和他怒中的愤怒，并称烈的火焰与劈雷暴风冰雹。啊，那是真的审判啊！所以三十一节，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啊，这个冰雹是为了这个审判，是对肉体才审判，罪才审判。那么今天的最后一节二十节，你们在割水边杂种，怒放牛犊的有福，有福呀！那么割水边有水的地方杂种。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水呢？啊，那就是我们这个三十二章的第二节，必有一人像避风所或避暴风的隐秘处，就像河流在干旱之地，那是圣灵带来的，或者说基督带来的。啊，那我们在哪里啊？就有福了，这些人就有福了。好，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就说到圣灵的工作。啊，这里也说到是基督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这些都提到。所以你说到第十五节，什么灵从上浇灌我，而且第一节也说到有一王秉公行政， 敌人像避风所，何必暴风的工作啊，这里知道是基督的工作，先知道圣灵的工作。我想在这里啊，我们再读几处的圣经，关于这个圣灵的工作。我想一处呢，我们读一读我们这个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灵是住在我们身上，住啊，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在外面，一定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在他的性质来说，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这是他的性质，不是有几个灵，不是灵，但是他是。那么这里头就是我们读到以弗所书那里，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是我们真知道他，就是要认识神。我想神在对我们的工作，你们这一次读了这个以弗所书非常好，看了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就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列强，这就是神的目的。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列强，绝对不是说要你去说方言，绝对不是那一条路，但是最后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就在我们身上是公义的，不但是公义的，是结果子的，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把这个。这也是圣经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另外有一处圣经，我们还可以读，就是第二十六章的，我们读过的二十六章第九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灵不是指的圣灵，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灵。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不是圣灵。所以你看以赛亚这个人和大卫这些旧约的人，他们的灵是一直仰望主的啊，因为我们的灵成道人的时候，就接了我们一个灵，这是人的灵，而不是圣灵。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预言到我们的工作，那就是我们的灵是要仰望神。我们这个人的灵啊，和圣灵啊是两回事情。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灵的里面，但是我们人的灵不等于圣灵。我们千万要弄清楚，不等于圣灵。我们常常会弄错，就是把我的灵的感觉认为是圣灵的工作，这是错的。我想圣经里头有好多地方是说到我们这个灵的问题，比方我们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呢，请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第五十一节东西，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并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一个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火，你们并不知道。这个心字是原文是灵，啊，是人的灵，不是圣灵。你们的灵如火，你们并不知道。”二十六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走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主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村庄的人，你看他们不接待他，他就离开他们去了。但是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反而是要想， 把火吩咐火降下来把他们烧了，那么这个要火来把撒玛利亚人烧掉，这个灵是什么灵啊？杀人的灵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灵看不出啊，这是人的灵啊。一个认识了自己的人常常会认识自己的灵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不但心恨一个人，我灵里面已经恨他，而且恨得很深，灵是我们里面比较深的地方，里面就是恨他，很见到这个人的讨厌。不是灵，人的灵并不是都好啊，这是一处我们读到，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请记得这里没有魂字，除去身体灵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知道我们这个灵啊有污秽的，你告诉我，不但九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我们有杀人的灵啊，我们的灵就不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和弟兄姊妹交心啊，你看他咬牙切齿啊，说到一个人，你一看这个人的灵就错了，没有爱嘛，哪里错？一看就错了，对不对？好，那么一摸他的灵就对。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灵还有污秽啊，要除去灵的污秽啊，身体有污秽，灵也有污秽啊，所以我们人的灵是靠不住的。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
这个灵为什么这个魂是这样
子？没有魂字，原文没有魂字，它是翻译。
它是受男
人。啊，不是，英文就是吹，啊，没有受。第三十四节，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四节，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是挂名，要身体灵都圣洁，看到没有？没有文字，原文也没有文字。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啊，就是要说到我们的灵不一定是圣洁的。我们的身体不圣洁，我们的灵也不一定圣洁。当然，我们的魂更不圣洁。啊，我们一天的思想、感情、意志呢都不圣洁。这里说到我们的灵是靠不住，我们人的灵靠不住。现在在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灵进来了，圣灵进来了。但是圣灵进来不一定我们表现出来都是按照圣灵的表现，或者圣灵怎么讲我就信，不一定。我们常常有我自己的表现。我自己的表现，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得很好，他说啊，这个人的灵啊，常常会根据他说话，灵就是出来。啊，我们常常怎么能认识一个弟兄，一个姊妹，我们就听他讲话，他听他一讲，你知道，哎呀，这个姊妹讲的话，这个弟兄讲的话，这个话里面他的灵就出来，他这个灵可能是抱怨的灵。抱怨的，或者这个灵是一种埋怨啊，埋怨这样，他的灵就出来，啊，和他话一起说，把他的灵就带出来。那么圣灵可以跟他话出来，那你摸就对了，你一听他的话，你那个灵就感觉到他的话，圣灵是人的灵不能附着到人的身上去，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灵的转移》啊。我的灵不能附到你的身上去，没有这种事情。但是我的灵可以套取你的灵，我说话我的灵可以出来，你也可以套取我的灵。这个要有经历，很有经历，不是一下马上就知道。你在属灵的里头要有长进，你就很清楚。这个人说话，你看你说话，你说话骄傲，骄傲的灵就出来，这不是圣灵。所以我们的灵靠不住。现在很多的人。在那里鼓励我们把灵弄出来，啊，这是很危险的。不但我们的魂可以出来，灵还可以出来。你看他有一个杀人的灵啊，可以出来，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在许多的里面，就是修动灵恩的这些人，他要放了灵啊，他们把灵出来，不但红出来，灵也出来，这是我们自己的灵，绝对不是圣灵。所以有的弄了半天，他还以为是圣灵，不是圣灵，是他自己的灵。这里面就有 不纯的成分。比方有的人他能够说方言，那么他就骄傲了。那么现在巴不得到哪里都告诉你啊，我会说方言，我就要表现表现。这个灵一看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呢，我给你按手，我来教你，我怎么怎么，这都来了。那么结果教了半天呢，是他的灵在教他的灵，他的灵在教，而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注意，好不好？我想这里啊，我们就说到这几方面的问题呢，就提到人的灵和圣灵是有区别的啊，不能和他一起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啊，你说吧。嗯，生命的供应啊。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就是生命，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生命，是从父母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是有两个生命，这两个生命都在那里长大，都有生命的要求，个人要求的是不同的，但是神的生命在我里头的长大，我必须要有生命的供应，我才能够长大。也就是说，我们讲到说，灵粮也好，活水也好，你总得要供应它，因为它需要。那么你怎么能够供应它？那只是生命的供应，你只有生命才能供应生命，道理供应不了你的生命。所以当一个弟兄姊妹他有难处的时候啊，很多人很希望我们去看望，看望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看望以前你要弄清楚，你是把什么带去，你是把生命带给他呢，还是把你的道理带给他，这个很重要。所以有一个我们去看他，就是道理带去啊。我这次在温哥华啊，就我上次我说过了，他才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家里就喂了一条狗啊，我去看那个狗，白菜小小的一个，也不咬人，天天在家里跑，他就喜欢。那么就有一个姊妹就到他家里去说，这就是你的偶像，他就帮助他，这就是你的偶像，你把狗赶快弄掉，弄掉我们不到你家里来了，还不是看望的，还是看望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就睡着了，这狗不变成他的偶像，他就觉得，他觉得我是喜欢一下狗，一次就现在变成我的偶像了。他就觉得不是这样，激活他的偶像，让我们说话还要像用言调和。所以我们去看望，一定要在你面前，你就要清楚的话。你没有话，你带去的都是知识，你可以把根本的证据都告诉他，你这里错，你哪里错，你应该怎么办，你怎么办。说了半天，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不来我就早就知道。那么你说了半天，他就说我没有问啊。好，这就需要一个属灵的圣灵的供应。圣灵的供应一去，你的话一出来，他就摸着明了，证明了啊，摸着证明他就供应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能为罪为审判，为公义为审判，自己这辈子他里面就有灵了。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在这个面前就得到很多这个供应。今天需要的就是能够用生命供应人的，而不是用知识告诉人。当然知识也是神的话，但是这个不能把人点活，需要供应。那么我怎么能够使人家那个点活呢？这里就有一个关键，就是格林德霍斯那里有一次告诉我，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别人身上，生命真实的人，那就是说我这个人必须是一个非十字架的人，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那么我这个人才会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死的工作，死在我身上，那就是我天天在那里跟着死，天天在那里放下我自己舍己，天天在那里把我自己放下，天天在那里仰望主，这种的人我就是天天在那里死。好了，因为死在我身上发动，生才能在别人身上，这是十字架的原则。 只有十字架能够给人生命，绝对不是我的智慧聪明能够给你。我是一个被十字架的人，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圣灵知道我是哪里工作有出路，同时我也能够把圣灵工业给或者可以这些道理都没有意思。好，我想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呢，我想这个关于圣灵的话很多，就是在这个弥赛亚书里。今天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一定要看见我的魂不行，我的肉体不行，连我的灵都不行，必须让圣灵。那么怎么那个圣灵在我身上工作？那就是我天天不行，只有这样，没有第二种。这个十字架很难，就是我们碰见十字架的时候啊，很难啊。一个人说话，我告诉你啊，这一次我在温哥华碰见一件事情啊，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年轻人讲过这个叫马建南，是一个很有名的博士，在香港原来的这个中文大学啊，他专门研究气功啊，就是这个什么年轻啊，这些大陆气功他都是这一群。那么这一次呢，我去在温哥华，有一次在一个弟兄家里，那么他就对我讲了，因为那一次呢，那个弟兄请我去教功，我就讲了，他马上他就不满意，对我不满意，因为我说了一个什么话呢？我就说到弥陀僧，我说我这次带了很多弥陀僧的护过来，他对我，你怎么老是把弥陀僧挂在口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他就说你的话太多了，他马上你的话太多，他就说了上一次他的香港，他的香港来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那么这个公司里啊，他们就请我去，他们就长老和我就交流，他们是把我请去，先给我打电话约了时间，我就告诉他，我说听说马建南先生也在香港，我说你把他也约了，他说可以，我们也请了。这个马他是博士，他就想可能那天是请他去，应该他讲话。结果我去了，他们就问我，就是今后香港情况。当然一问我我就讲了，最后他就说话了，他说今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被你占据了。所以这一次我到温哥华又碰见他，他说上一次就是你把时间算多了，你的话太多了。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碰见这样的人在对我当着别的人，这是要需要有一个容面的，一点我理解，我是觉得他，我反而觉得他的名有问题，这个人说话有问题，我完全没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痛一下，没有，这是感觉，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一点没有讲话。所以他们就在安排着，他们那个他们是 mental court， 这里面很多老年人啊，都是老年人住的地方，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很孤单，他们的房子只能住两夫妻，一个人不能进去，便宜房子很便宜。他也说呢，他们就定规每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晚上聚会，那么那个弟兄就要请我去，他也住在那里。那么我就想我的话太多了，他再看我的话太多，那么我一去聚会了我就不说话，但是我不是赌气不说话。那么那个弟兄就是叫我讲，我说还不请马弟兄啊，我看因为他是我同班同学，而且他的年龄比我还大，我说他年龄比我大，马弟兄说你先讲一遍。
你是弟兄吗？
他姓什么？他姓什么？他姓什么？那么我说，是不是你先讲一遍？啊，他就说做了一个见证。所以他说了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是读罗马书，完全不能碰边，就是他没有这个恩赐，弟兄们的恩赐，他也不许别人讲。啊，他也想讲，那么我就请他先讲，讲了半天，他就讲了一些，好像是在做瑞啊什么什么讲，什么瑞啊。好了嘛，我说读圣经，他也不读圣经，啊，我说读圣经，那么那个弟兄就要我，好，我们就交通。交通完了以后啊，他就一定要汽车把我送回去。我说你不要送我，我说这个很近，他一定要送。好了，我就跟他一起坐汽车，不去了，不去我就问他，我说你讲话，你多少？我就很怕，我说我有什么错没有？我就问他，他说没有没有，你今天讲的很好。那么我想啊，对一个弟兄啊，我就有一个感觉，你这一说话，你千万不要把他打回去，在主人面前嘛，非常重要。 你就不要什么意思嘛，你就看这件事情。我不敢说他是骄傲，但就是你摸他这个名啊，我就对他这个名字有一点啊。那么怎么办呢？那么那个地方呢，他每个星期三要把我找上，那我都要交通了。所以以后啊，就连着几次他不讲话。那么有一次他要讲，我还请他先讲，他就讲天上的黑洞啊，就要讲科学技术，他说我三句话不离本行，就讲那些东西。那么那些东西呢，对人呢、啊？就是对他们那些老年人啊，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那么，所以他们就问一个问题，他说：“到底审判？”就有一个人问：“是审判活人还是审判死人？”这人都死了，你怎么去审判他呢？他就不理解了。啊，那我们就把圣经读下去。他也不给他们读圣经，他是讲黑洞去了。最后呢，他讲黑洞的目的还有他的讲法，因为人家不大懂。他说：“这个时间可以倒流的。”就是死了的人啊，从科学来讲还可以留到你过去黑洞里头啊，还可以把你找出来。当然这个不符合圣经啊，这个科学讲的道理。那么我们就把圣经读出来，圣经里好多地方是说审判死人或人的死，使徒现在也告诉我，他被立起来是审判死人或人，不但审判死人，应该是死人或人啊。你不是说活人才能审判，只是一样的审判，你必须要把圣经的话告诉他，审判圣经一定要好好，他只是研究那一科，所以他也找不出来。那么后来呢，我们交通了以后，他就觉得还不错，不错，他就需要。那么这个关系啊，就缓和，因为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我想啊，这个问题我就说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意思呢，就是当你碰见别人的时候，你这个名要对。首先我这个名要对，我的名不对，你这样说我，那我就怎么样？他那是这样。哦，不但是这样，就是我家里我们也是这样，这个名要对。如果你的名不对，马上就出事情，这是非常重要。这个事情一出，在神的面前，你看你是都不对错。如果名对了，就对。我想啊，所以我今天特别说一点呢，我就有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名不对是对，啊，一定要名对。那么我们的名应该附在圣灵的下面，那么圣灵当然是绝对对的。那就是我怎么办，我就回到这个面前啊，回到这个面前，然后绝对不要人家怎么说你，你绝对不要把你的命拿出来，你受不了你的命出来，不要那个东西，就要在这个面前学功课，好不好？我想这个就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别人怎么说我尊重他，即使他说错了，我也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样子来说。那么这个弟兄以后我们就得到这个弟兄了。如果你跟他一来，你跟他一碰，这个地方就完了，他就完了，对不对？因为那个地方是请我去，不是请他去。那么以后只要我去，他就不来，就是这个意思吗？就碰了。那么现在呢，他也来，我也来，我还尊重他，请他前来。这个不是办法，不是手法，而是真正在里面觉得应该这样做。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共同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的背景都不同。你像保罗啊。他不同，亚伯尔又不同，亚伯尔也没跟他同工，他不能说因为我是有那么大的启示，你亚伯尔算什么？走开走开，没有这样的。那么他也明白，而且你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那么保罗啊，哥林多人要请保罗亚伯尔到他那里去，保罗还也请他去，保罗没有讲这个地方是我上去的地方，啊没有，啊我想这些地方是。所以今天我到温哥华去，我跟很多负责的人也在那里交通，啊，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就知道我们这个读圣经的读工具，我不是给他们宣传读圣经。